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6月14日星期三，又到我们新的一集的节目了。下下礼拜的6月28号呢，是个很特别日子，它是 Perfect Day， 也是 Tao Day。 那因为这两个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了，所以今天就不再介绍这两个性质，我们就来介绍6月18号，这个是法国数学家 Blaise Pascal 的生日，就是巴斯卡啦。哦，那巴斯卡呢，小时候呢，事实上是被他爸爸禁止学数学的。哦，那理由呢，是有很多种说法啦。有人是说他爸爸觉得呢，学数学会影响他的健康。哦，那也有人是说他爸爸不希望他荒废了其他语言的学习。哦，所以总之呢，他就是被禁止在15岁之前学数学。哦，我相信有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非常羡慕他啦。哦，但是呢，后来在巴斯卡呢12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就在家里呢自己默默的证明了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哦，然后就很开心跟他爸爸分享。哦，那哇，那这个巴斯卡的爸爸呢一听到之后真的是非常感动啦。哦，虽然呢他这个证明的内容并没有太了不起的地方，可是就是他家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数学刊物的情况下，这个小巴斯卡呢独立证明出来这个结论。哦，所以他爸爸非常非常开心呢，就送了他一本书，就是几何原本，当作奖品。哦，那所以呢从此之后就可以让巴斯卡开心的学数学了。哦，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哦，那巴斯卡最有名的当然是巴斯卡三角形啦，这个有很多文章都介绍的很好。哦，我们就不特别再介绍了，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叫巴斯卡林。哦，这个就是巴斯卡计算器，也叫做滚轮式加法器。它其实就是一个呢长方形的盒子。哦，上面有很多的转盘，那还有显示数字的小窗子。哦，那就是对应到个十百千万，各个位数啦。哦，那你要进行加法的话呢，就透过笔尖呢去旋转那些圆形的转盘。哦，就可以进行加减运算。哦，那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很了不起啦，就是减法要怎么算我就觉得比较特别。哦，减法的话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巴斯卡计算器的这个转盘呢只能顺时针旋转。哦，所以要进行减法的话事实上要用到复数的概念。哦，那它可以在这个有个横杆呢把上面的这个数字窗啊从正数切换到负数。哦，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把横杆切到负数的时候啊是999999。哦，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其实就是负的999999。那我们举个例子要怎么算36-12。哦，那事实上呢我们就先把负的999999调整成负的999936。哦，所以其实它不断的就是在进行加法哦，对不对？因为从负999999变负999936。事实上是增加了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负999936加12，也就是说在10位数的转盘转一圈，应该转一次，然后呢个位数的转盘转两次，所以它算出来结果应该就是负的999936加12就会等于负的999924，所以上面就会显最后两位就会显示24，那这样就完成了计算36-12=24的一个结果。哦，那当然这个计算我们心算就可以完成了啦，可是在进行比如说我们要进行税务计算啊或等等其他比较复杂计算的时候，这个计算器事实上是蛮有用的。哦，而且我一直觉得对于那种古时候啦，能够在没有任何所谓电脑啊什么晶片的情况下用纯机械式的方法去进行计算，我真的就觉得很了不起。哦，所以真的还蛮佩服他的，这是 Pascaline。哦，就是巴斯卡计算器。好，那今天的饮料呢是一木日的荔枝乌龙。哦，这个是在4月15号就是上上集的隔天买的，因为我和我们班去台中班游啦。哦，所以 那时候有去一中街，齁、哦、那一中街的饮料店很多。那这个一幕日呢是当天我看到少数有排队的饮料店，所以就赶快买了一杯，然后呢马上喝完之后记录口感。齁、哦、那我买之前呢有上网查了这个一幕日的推荐饮品。荔枝乌龙呢就是这个一幕日十大推荐饮品之一。齁、哦、而且我之前呢也介绍过了吃茶的荔枝乌龙嘛。齁、哦、所以呢应该是爱丽红茶然后改成乌龙茶。齁、哦、所以我现在就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异。一幕日呢它的乌龙茶味是比较晚出现的，就一开始都是荔枝味，喝完之后才慢慢有乌龙味出来。那我觉得它的荔枝和乌龙调和的比较好。齁、哦、就是两个味道调和的比较好，然后也没那么甜。那吃茶的话就乌龙味比较重啦，也比较早出现。那茶和荔枝的味道比较分明。齁、哦、所以大概是我自己喝下来两者的差异啦。齁、哦、那所以如果要评分的话，我觉得其实两个分数不会差太多。如果你能够喝到一幕日的话，那你当然就多一种选择嘛。齁、哦、那像我自己喝不到的话，就其实喝吃茶也还不错啦。齁、哦不过最近呢其实苗栗也开了一幕日齁、哦、在头份了。齁、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头份真的算是蛮常引入新的饮料店的一个地方齁、哦、包含德政啊最近也来开了。一幕日也开了。齁、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身在苗栗身在头份就在生活在头份其实还蛮开心的。齁、哦、所以这个今天就介绍一幕日的荔枝乌龙。好那接下来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按赞 FB 粉丝团，订阅 YouTube 频道，也可以填写 Google 表单给我们一些回馈意见。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主题。好，那今天主题呢是从电梯问题谈谈我研究数学的方法。哦，就是我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啦。哦，就是我是本科系毕业的，大学是数学系毕业，然后研究所是读在职专班。好，不过也是很硬的，很数学在职专班，就是，不太偏教育类，比较偏数学类的在职专班。好，所以虽然是本科系毕业，但是毕竟在国中也教了十几年，好，所以数学能力其实已经大幅退化了，好，就退化到只要能够把国中数学教好就好。所以包含像高中的一些微积分啊，什么排列组合啊，甚至大学线性代数啊，真的就是早已离我远去，吼。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是本科系毕业也是教数学，但是其实能力呢并没有多高。好，那我遇到数学问题会怎么进行研究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要介绍的问题呢是叫电梯问题。那这个电梯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栋大楼呢有12层楼，有两部电梯，那 A 电梯呢只停2的倍数的楼层，就是2 4 6 8 10 12，那 B 电梯呢只停3的倍数的楼层 ,36912。好，现在的问题是两部电梯同时停下的时候停在同一层的几率是多少。好，大家可以 想一下，我再念一次题目。有一栋大楼呢有12层楼，两部电梯。A 电梯呢只停2的倍数的楼层。B 电梯只停3的倍数的楼层。这时候同时停下来停在同一层楼的几率是多少。哦，其实这题并不难啦。哦，几率的话，其实就搞清楚分母和分子就好。分母的话就是所有的可能性的总数嘛。分子的话就是符合条件的可能性的总数。哦，所以这题来讲呢，问题很简单哦。哎，就是分母的话就是 A 电梯停6层楼 ，B 电梯停4层楼，所以所有可能性就是6乘4。哦，这是分母的部分。那分子的话就是。符合条件就是停在同一楼层嘛，那就只能是6楼和12楼两种可能。哦，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是24/2，就是1/12。哦，所以其实很简单一道题目，没什么特别的。哦，但是我这个人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就是想说这电梯很奇怪。哦，就是这栋大楼很奇怪，竟然一楼都不停。哦，那你进去的人怎么搭？所以我就心想，那如果我同时再让两部电梯都家庭一楼的话，这几率会发生什么改变？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同时家庭一楼，两部电梯都家庭一楼，那这时候他们停在同一楼层几率会有什么改变？哦，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同时家庭的一楼，也就是两部电梯都会停在一楼， 哦，所以虽然增加了 AB 各自的停靠的楼层，可是他们同时停的楼层也多了一楼，哦，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会觉得说应该会几率会提升，哦，那我们来实际来看看，哦，就是它的几率应该是 A 电梯停七层楼， B 电梯停五层楼，所以分母是七乘五，那分子的话变成一、六、十二三种可能，所以分子是三，所以答案是35/3，的确是大于12/1啊。哦，因为12/1是36/3嘛。哦，所以符合我的预期，就是同时家庭一楼之后，那这个几率会上升一点点。哦，那这时候我又继续想下去啊，就想说，那如果我再让这两部电梯同时家庭11楼呢，那这几率是不是会继续往上升，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我再同时家庭11楼，这几率有没有会继续往上升。好，那我们一样来实际算算看，这时候的分母呢变成甲 A 电梯停8层楼， B 电梯停6层楼，所以是8×6，分子的话变成1、6、11、12，总共4种可能，所以是8×6/4，也就是说是48/4，答案就变成12/1，这就让我非常意外了，因为竟然回到就是变成说我家庭了两层楼，同时家庭两层楼，就竟然对几率而言是没有影响的，这让我觉得很意外，那也就是开始我接下来的研究了，而且这边会先岔开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从一开始的题目这个12/1，到后来家庭两楼之后也是12/1，这个12/1跟什么的几率是一样的呢，就是 AB 两部电梯12层楼都停的几率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如果我这是正常的电梯 AB 两部电梯12层楼都会停的话，那现在他们停下来的几率，停在同一楼层的几率，事实上也就是12×12/12，就是12/1嘛。哦，所以事实上就是，也刚好就等于原始的这个楼层，原始的几率啦。哦，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跟我今天后来想继续研究下去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哦，不过也可以留给大家思考一下，事实上也蛮有趣的，就是什么情况下会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好。但是我后来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就是 A×B/C 这个样子的数字啊，哦，现在我把 AB 和 C 同时加上一样的数，就是我刚才做的事情嘛，哦，就是变成 A+X×B+S/C+X，哦，我同时都增加了一样的数字的时候，到底什么情况下会让这个数字变得和原本的 AB/C 是一样的。好，那我就要来开始介绍我怎么研究的。事实上我最常使用的数学研究工具是 Excel。对，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就这么阳春这么低阶的一个软体竟然是我研究工具。但是我觉得 Excel 的好处就是呢，它可以很快速的大量有规律的得到一大组的数据，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算是一个研究数学的一个实验工具啦，哦，所以我就可以把最上面的 ABC 设定好之后，然后呢把公式写好之后，就很快拉出一大堆数据来，我就可以看到这些结果会是什么，哦，不过使用 Excel 的是我一开始用 Excel 来分析之后，会发现我改了几个数字之后，我看不太到规律，而且它的数字就是我要去拉很多数字出来，哦，所以我试了几组数据之后，发现我看不太到规律，就是有些会一样，有些不会一样，所以看不太出来。对，所以后来呢，因为自己有其他事情要忙，就慢慢把这个问题放到旁边了。后来有一天我灵光一闪，就算想到，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工具啊，这工具呢，事实上也蛮厉害的，叫 Desmos。Desmos 就是画函数图形的工具吼，所以我其实就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变成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 A+B×A+X×B+S/C+S 去减掉 AB/C， 哦，它就变成如果这个东西等于零，就是跟 S 轴重合的话，那就是代表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 X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后来发现用这个招就蛮方便的，就是我可以去拉动 ABC， 然后看这个函数的一个趋势，我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些是直接一开始就在 S 轴下方，啊，有些是就像有一种，它其实很类似二次函数，就是会有一个最高点之后再去跟 S 轴相交，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数学研究的一个路，就从以前到现在数学研究的一个历程，本来是单纯的代数问题，后来变用几何方式来找一些规律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到后来我觉得还蛮开心，就找到这个方法之后，虽然我还是没有太特别去得到什么重要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哇，有一种那种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针对这个问题去做研究，但是我必须说后续并没有太多的结论或解答，就是这样，这两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一样，所以其实也可以留给各位去做一个延伸的思考啦，然后我会把这个 Desmos 的连结放在我的那个说明栏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滑一滑动一动，这样子。好，那从这次的一个这个过程，大概就是我其实也没几个工具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光是这两个工具就可以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一般性的了解，很初步的了解，但是我后来就有一些心得啦，第一个心得就是好的数学问题是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就像这个问题，它是很开放性的，然后事实上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去思考去研究，然后这个本身思考的历程就让你那才是真正比较贴近数学研究，但是一般学生心里面数学问题就是课本上的问题、考卷上的问题、考试里面的问题，那事实上它都是很短期的，然后我觉得却没办法传达真正数学研究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事实上就觉得蛮可惜的，就是也不太容易让真正能够在教学上有太多这样的问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去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做数学研究，事实上至少在国中阶段我觉得是有难度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就是研究数学问题一定要解答吗？这个事实上是我对目前科展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疑惑啦，就是现在科展呢就是做出来的很多东西当然一定要有最后要有漂亮的解答，然后甚至很多东西已经超越我一个国中数学老师能够理解的一个工具了，或是一个数学原理了。那事实上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觉得啦，就是找不到漂亮的解答也是一种结论。就是像我刚刚应该是这么讲，我觉得其实可以办一个比如说数学竞赛啊或数学比赛啊，就是研讨比赛、研究比赛，有点类似科展，就是开放学生去把他的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记录下来，就是他怎么从遇到问题开始怎么尝试，试了哪些方法，然后有哪一些结论，也许他尝试了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学生去亲自体验一次的话，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我觉得会是他们会对数学开始改观，就是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数学是能够做很多研究的，然后有很多种方法的，而不是都是那种你一定要在一两分钟内很快速的练习很知识化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是觉得蛮不错的，但是至少目前科展是做不到，因为他也要求很漂亮的解答，然后甚至你要有好的成绩，基本上你大概你用到数学工具都不会太出界，事实上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这大致上就是我对于我自己 遇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做的一些探讨，然后还有整个过程之后的一些心得啦。好，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如果对电梯问题，我相信一定有人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很漂亮的结论。如果有的话，也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好，就是让我知道这个真正的高手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好，那或者是你对于这集的节目内容有哪里什么有意见，都欢迎填写表单或留言告诉我们。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下个月的14号再见啦，拜拜。